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佛学概说史料篇的部分。我们现在这一次第二个专题呢，上的是清末明初的。今天上的第一位是虚云老和尚，上星期有介绍了他从出家到他打破禅堂落水所开悟的那一个阶段。那后面呢，今天从第10页开始，第一个主题是柔软的心意，我们从这部分呢开始往后念。好，请各位看到第10页下方柔软的心意，总是三依一钵，与独行于天地间的德清，心性欢喜清净潜修。61岁那年，德清入终南山结棚而居，日夜研教习禅，并从此改号虚云，以杜绝外界的干扰。从而，自从入定半月的事从山中传开来后，前来参访的人络绎不绝。深陷厌于酬答的虚云，只好趁着夜晚，再次拾起行囊离开终南山。此时的中国面对中日甲午战争的溃败，泱泱大国的民族自信，在一个个接踵而来的事件中里松动而崩毁。自上次行脚鸡足山，面对寺院深闺的衰败，而默默对迦叶尊者许下心愿，再回到云南鸡足，一切无非因缘。挑选田景无修鞋，龟毛坐住新丛林。奇境的须臾，面对一座座如废墟般的佛祖道场，一个个饮酒食肉、行为与俗人无异的僧人，在愿心的推广下，转身从茅棚走向人群。至65岁发愿兴建鸡足山迦叶道场，至120岁在云居山安享世寂。在半个多世纪里，虚云老和尚重修了鸡足山住胜禅寺、西山云栖禅寺、古山涌泉寺、潮汐云华寺、云蒙山大觉禅寺、云居山真如寺等名山古刹。每一道这佛像倾倒于荒烟蔓草，到处是断垣残壁的古寺，虚云老和尚总是亲自搬砖垦地，带领诸众修复寺院建筑，并且依法传戒，定定清规，领众修行以革除陋习，然后。在修建整规告一段落后，再次一立一扶一铲一杯架一捺随身，轻装简行地前往下一个待修的地方。这段提的呢是虚云老和尚啊，他从本来是在禅堂，还有跟大家习众悟的情况呢。转而变成是隐居独修，那这样的隐居独修呢，为了躲避众人的一个喧哗，他到了鸡足山。那因为到了鸡足山的时候，发现在整个清末的战争啊，对佛教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只有建筑物的破坏，连规矩、连人都不一样了。这样子的情况呢，让他觉得我独善其身不可以。这事实上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是他当时曾经受了天台的教官。你受了天台教官的人呐、啊，真的一个内心录进去的人，你不可能不会把众生当己人，因为他只是强调这件事情。另外，天台的书很强调这么一件事儿：你要把佛法的传承，以及为众生离出一片。清净的田地，让他们可以得到一点自在，这是他们的重责大任啊！这天台一直在强调的，所以他曾经这么样的潜心学习天台， 那今天他又自己已经有一个阶段了，所以当他看到众环境是如此的时候，他有能力了，他也有资粮了，所以他挺身而出，然后去做了寺院的重建。这些寺院的重建过程当中，以及整理这些规矩当中啊，面对了很多的谣言毁谤，那也吃了很多的辛苦。这些谣言毁谤包括说他跟人家生小孩嘛，大家知道战乱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弃婴，然后战乱当中有一些人流离失所，所以他到每个寺院迁徙的时候，人家就会跟着他随众，因为至少有口饭吃，至少有一个心灵的寄托。那在这当中里面就有很多的风言风语都传出来，大师呢依然甘之如饴啊，甘之如饴。那这些风言风语的传出来，很多情况是因为他即将去整治的山头啊，不希望这一个山头里面有任何一间寺院是清净的，这样子会显出我们的污秽，所以他就情愿去污蔑这个清净的人，因为怕他不来我们都一样，可是他一来之后就显出我们的污秽，所以大家就去攻击他。这样了解了吗？很多事情并不是因为什么看到一个影，他事实上是因为他的出现而显出某些人的不足，而这些怕被显出不足的人就先去攻击这一个人。大家了解这个，如果大家有看那个有一个影集嘛，20集很有名的，对，虚云和尚传啊，那里面就有很多情况都是这样子。还有一些人是属于蛮像那个什么相夫于妇啊，那他们的情况是法师啊想要知道这里面有人被愚弄，可是他们因为是相夫于妇，法师也不会去管他，因为法师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我佛法的传承，我寺院的事情啊，你们进不进来拜那是你们的事，外面的事他不管。可是有一些人为了要毁谤他，那些人就会去引动他们的信众过来同时毁谤他，所以当这些相夫于妇对这些最虚云老和尚予以攻击打击的时候啊，法师怎么办？真的入了他的眼，他就会去为对方当成你入了我的眼，我当成你跟我有缘，我去帮你解决，帮你揭开这层迷障。你不入我的眼，你跟他的缘比较深，我就平淡看待，这样理解吗？所以他是不是有很几次去为了他们，包括揭穿他们用那个所谓的鸦片罂粟花所做的那个药丸，然后让人家产生迷幻的状态，以为到了极乐世界嘛，对不对？片子里面都有介绍像这些的事件，所以他做了一些是我们常人所做不到的。第二件事就是他所承担这些风言风语，事实上不是所谓的影子的问题，有很多你如果看了当场的环境会了解，事实上是他的出现而让人家看到其他的不足。所以他到每一个山去的时候啊，那一个地方的人甚至其他寺院都会把这间寺院的信徒给拉走，甚至私语断粮，怕他盖成啊，真的规矩起来了，人家就会分辨了，等他怕他成气候，所以在还没有气候之前亲拼命的毁谤他攻击他，想把他的那个柴火给抽掉。所以很不容易，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边被人家抽掉抽底薪啊，一方面又要聚拢这些力量来成就一个道场，这是不容易的事，大家可以理解吗？好，就是人家说的都不是实话，而我还要耐着，然后还要去包容他对我们的不公平，最后当他出现在我眼皮，他希望我为他在佛法上给予忏悔的机会，乃至于教他教法，他又把他给收纳进来。听了我是觉得我对他整个的事情啊，跟以前那些大师的情况不太一样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好，再来第11页的最后面，就是介绍一个灵通侍者戒酒记。这个是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可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蛮比较算是灵异神通的事情啦哈。之前他的事情，你从头到尾看下来都觉得，就是表现出他的坚毅、恒心、毅力，以及他的一个自在之心。 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所描述的除了他的坚毅自在，他还描述出来他对戒律以及对众生的平等看待。他相信所有众生，只要你为他开显，他一定会愿意向善的这个特点。好，就是刚才讲，入他眼皮下面，他就会为他以佛法做最真诚的开示。好，来我们来看临通侍者戒酒记。这是发生在虚云老和尚重新南华寺时的一个故事。95岁，有的都是两个一个人的两辈子了哈。对他来说，他后面还有20-30年的岁月啊。95岁那一年，因三次梦见六祖慧能大师，而开启了虚云重新朝西南华寺的因缘。自民国23年至32年，南华寺整修长达10年的时间才竣工，其辛苦非是三言二语可以道尽。重新道场，除了金钱化缘、精神体力的付出，还有一点也是很费心力的，那就是沟通。虚云老和尚刚至南华寺时，佛教圣地杂已沦为市场修罗境界，有兵营驻扎，有贩卖酒肉，有杀猪宰羊，哪里像个佛寺？虚云老和尚力排众议，不畏威胁，硬是将这些不属于佛寺的一切赶出山门，竟还有人怂恿风声砍杀老和尚。哎，说起来新道场还真是心酸一箩筐。说到虚云老和尚力排众议，勇于沟通，除了人的问题之外，还得跟其他众生沟通。民国23年，虚云老和尚初到南华寺时，自主殿李六祖见到旁边有一尊金色虚法，面孔是西方人的雕像，名曰灵通。听说是当年波斯太子因仰慕六祖而来，但信嗜酒，所以六祖准许他偷偷喝上一口。现在在六祖旁设一灵通像，还附设一个酒亭，每天上酒供酒。戒律岂能答应？主张要废掉，势力深重，哪不敢废？他不愿意废，不敢废。说灵通侍者每天真的会来喝酒，哪里有这回事？但是三杯酒一上，没几个时辰，酒就化成水了。虚云老和尚想啊，灵通跟在六祖身旁，应该早有修行，哪里还单逆酒味？必定是野狐精怪或是闲神野鬼凭借侍者而来，便不管大家的担忧，执意撤掉酒亭，毁掉供酒杯，并重塑灵通侍者像于伽蓝殿，而且这回两手空空，不给提酒壶了。虚云老和尚大魄力，但过没多久，寺里生疏多人开始生病，大家内心不安，议论纷纷，说是因为不给侍者喝酒的关系，面对不安的注重。虚云老和尚于是率领大众焚香上禀六祖，并奉告灵通侍者说，自己整修主庭，朝夕替力，鞠躬尽瘁，没半分是为了自己，即为佛自戒律甚严。说拿酒器给人，500世会得无熟的果报，哪里敢害侍者及众生呢？而且饮酒害处很多，这些侍者应该也是明白的。而且侍者跟在祖师旁边，早就深享禅悦滋味，哪里会要这粗糙的饮酒乐趣呢？为了佛门清净，自今以后不许滴酒入室，希望侍者 护念大众功德无量。祭告后，大众少病少恼，大概是灵通事者或是野神、闲神、野鬼，为虚云老和尚真心所感动，于是解除了这长久的祸患。不过虚云老和尚还真的是会说话，我觉得他不是会说话，他说的不是事实吗？非常事实啊。第一个是你拿酒给别人，五百世会没有手，这是戒律学上明明讲的非常清楚的一个因果，就是如果你已经受戒，你拿酒与人或持酒器与人，五百世无手；若你还酿酒与人，五百世昏愚无智。这个都是非常清清楚楚的，每件事都讲得很好。然后再就他本来就没有为自己，所以他可以讲得理直气壮，对不对？这是实在话，所以不是会说话，他本来就没有为自己啊。而且他也觉得这个禅侍者你这么久了，你本来就不可能还单眠久位，这也是事实嘛。然后你六祖慧能他跟他这样一讲，你也要管管你旁边的侍者徒弟啦，懂了没有？全部都讲通啦，这个不是会讲话，这是实话，实话实说啊，有时候反而最切谨啊，人家听了也发现这是事实，不会心里觉得疙瘩。像人家讲赞美要赞美实话嘛，啊、哦，虚浮的都不是好的啊、哦。来第十三页，我们来看。那南华寺的工程告一段落之后，后面还有一个是它跟政治的关系、政局的关系的影响。当时南华寺重建工程告一段落，求一继任住持而久久寻觅不得。虚云老和尚感慨佛教人才难觅之余，得知弘法上海的清定法师戒行皆好，于是荐举者认为清定法是学习密宗而非禅法，继任禅寺恐不恰当。没想到老和尚却说赶紧请清定师来吧，这没有什么关系，南华寺有许多殿堂，只要不在主殿做密法就可以。最后这件事并没有结果，但虚云老和尚虚怀若谷，但为佛教而含容一切的心，却也从这鲜少为人提及的小事中表露无遗。动荡的中国对于宗教的政策亦是摆摆荡荡，当时已是众人心目中的精神导师虚云，更无法将中国佛教的命运置身事外。当年云有西藏、印度、缅甸等国时，虚云打开了不同文化间对佛教传承与融合的视野，对于中国佛教的复兴也有着一份使命与期许。缅普中有一个老和尚以自爆的有趣故事，让我们看到印象中虚云习禅说法的另一面。有一回唐继尧任总统时期，省教育厅的职员强横占据昆明某个尼庵，并将住持的尼僧赶了出来。这位比丘尼四处求援，最后到了虚云老和尚那儿。老和尚见多识广，也有些法子。下面这件事情你们大家看了会很好玩哦，就是你不是一昧的忍，他到该处理的时候他还是会去处理的、哦、你们接下来看很好玩。他先是召集昆明所有尼士的尼僧，对他们小以大义，表示今天教育厅强占的这个尼庵，若不反抗，日后政府又会强占另一个尼庵，渐渐大家都会受到压迫，应该团结自救。怎么样抗议呢？老和尚教大家每天上教育厅大门抗议，丢掷粪罐臭气熏人，但是不要打人。还说政府如果抓你们去关，你们就跟着去坐监， 没被抓去的隔天继续丢粪罐，往后的事我自会处理。观听的人见是一群泥斯来闹，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好请虚云老和尚出来调解，发还了泥庵赔偿了事。弘法卫教需要各种方便，而当时虚云老和尚透过社会运动来和政府抗衡谈判，似乎对此道已有相当的概念与胆识。民国38年，中国山河变色，在此之前，虚云即多次建议弟子们早些离开这多事之地。那时虚云仍在香港，所有弟子们极力劝阻他不要再回到中国了，但虚云只是说，至于我本人，好事另有一种责任，以我个人言，去处本无所容心，为内地寺院安堂，现在正惶惶不安。我如果留在香港，则内地的万生尼少一人为之联系护持，恐怕局势更为艰苦。于此我心有不安，我必须回去。有感于时局多劫，全国生且各自静静自守，如一盘散沙，时有必要成立一个团结而有力的护法卫教机构。1952年113岁的虚云，能为着筹设中的中国佛教协会奔走经历，我为佛法故，亦当北行。老和尚只有这样的一念。后来他是劝大家，就是你应该要离开，可是他自己却往里面走。他觉得因为你们离开，你们可以去做你们的，而我留在那里，我有办法去维系众人，成为为他们争取。所以现在你看到那个整个来说，他们的毁坏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这都要感谢他当时奠基下的一个基础。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到了十四页是谈他刚柔并济的教导。在修心寺院护法卫教之外，有缘亲则虚云老和尚教导的弟子娓娓说出了自己与虚云老和尚生命的交汇，或是一言语的提携，或是一身教的带领，这些生命的片刻光影辗转辗转映落在一代代行者的心中，默默照着他们修行的前路。民国21年，虚云老和尚住持古山，18岁的龙辉法师是当时的侍者。或许有人认为做方丈是很清闲的，其实不然。他老人家除了殿堂事务，还要接见各方慕名而来的支数，只是这样的跟着班就够我们当侍者的一天忙到晚了。怎么忙？人家来啊，你要去接他进来啊，然后你要奉茶奉水，走了要收杯子啊，清位置清椅子清地上，还包括老和尚要换装不换装啊，老和尚说拿什么东西要给对方啊，光在那里走就走到你们昏倒了。然后这个杯子端出去了，搞不好还没洗，另外皮人家进来了，这些杯子要不要洗，茶要不要换，要不要泡，那有人要吃饭要吃茶点讲句实在话，你家一天来3托客人，你可能就昏倒了；他来20-30托的话，你怎么办呢？想想看，这跟班累不累？想了就累哈。我情愿做大寮，我也不要做这个。大寮你好好安排，就这么单调调，关起门来辛苦一下，这个既往愁来，然后辛苦之度就散神。你大寮你真的要念佛念经，然后你要背什么东西，你就是热热的而已啊，你身上还是可以修行啊，体力付出心还是可以啊，不会散啊，这个东西缘物太多，这个逝者这个可怕。好，继续往下了好不好，讲完他的辛苦你们理解了，我们就可以往下了。无论怎么忙，他老人家每天总要抽出一个时间来阅读序藏。 等他阅完一段后，将其中一段指出教我们看，同时要我们好好地用楷书写出，这样一来使我们识字、解义、习经，三管齐下，无形中天天都在上着国文、习字、学经的课，到了天黑又带我们进禅堂坐香听开示，坐香回来我们翻身就睡。可是他老人家还是家夫在做，因为他老人家从来没有倒单睡觉的，就这样做到第二天四时起板，又开始一天的工作。别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或十二小时，他却昼夜二十四小时，不是工作便是用功，没有一天不如是的。他对我们这般年轻的人，一方面怕我们辛苦，一方面又怕我们虚度时光，悲心似海的慈爱，真是使人说不出的温暖。尽管立清规传法教，对于师徒之间，老和尚自有其对应。有位居士寄来一封信，信里提到老和尚的一位徒弟在某个地方丑名肆意，指责老和尚也不管教弟子，就像藏二蜡烛，只能照人不能照自己。老和尚只是笑笑说，这样的信自己收到了好几回啊，哪有这功夫问这些事情。我修建道场是我求福，他败坏道场是他造孽，我种我的因得我的果，他造他的因得他的果，我的福报他分不去丝毫，他感的罪报我也一点不能分担，彼此毫不相干。在家人当父母的尚且难保儿孙贤，何况出家徒弟。我要认真这些事，又何必出家呢？由此可见虚云老和尚的解脱。一样的一个事，在外面的我看不着的，我管不着的，平淡视之，在我眼皮下的，我有机会教导，我有机会提携的，我努力为之。 OK， 好，十五页，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老和尚做起事情自有他的坚持。当年老和尚以91岁的高龄应广东主席李汉魂之请，回去重新朝西南华寺。事实上，在老和尚回去之前，李汉魂已重修了南华寺大殿。只是老和尚一来，左右一看，便主张将原来位在大殿左边的禅堂移至大殿右边。李汉魂颇不以为然，老和尚问李是否同意将其所修完全拆除改建。李汉魂就问老和尚说，是否有把握重建之后更好更佳。老和尚回说，我只问你许不许，不必问我有无把握，我活到这把年纪了，哪里还问事情有没有把握才做啊？事情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做的多少算多少，如果这件事确实应该这么做，就算我不能完成，之后有会有人继续，不必多虑。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一件事啊，你学错的方法，你学的再怎么样好它是错，你学对的方法，就算你今天没办法得证，但是问题是你走在对的路上，你来生再往对的路继续接下去嘛。就是你学佛，你不是光学快啊，不是光学精进，你还要学准啊，要准。就是智世尊那个时候他就讲了，你要会折法，你要会准啊，要不然你在错的地方你走越快，你越精进，错的越多啊。所以你要正确，要正确，你要在对的路上，就算你蛮于前进，至少你都有成果的，一样的道理，这样懂不懂？所以说很多事情啊，佛陀的教导，我们的说的东西不要只看表象，不要看跟大家比速度，自己的心有没有在对的路上，一步一步，一瓜牛像瓜牛走都没关系啊。讲个白了一点，我当时要不是看到这些高僧传啊，叫我那么大套书就给他 多年前就给他编好。你们要看第一本的后面是不是就已经编出来整套书了，全部都整套出来，在当时就整套架构就出来了。然后在那个更早之前，等于距离现在八年，那时候我就已经跟他们都讲过我要做出来的第一个是什么东西了。那时候在想的时候都觉得不可能哦，现在觉得还好我们一步一步坚持，可是中间说的东西都那时候都没有，甚至有时候啊到都要做了的一年前都还没出现，反正到最后你只要继续努力，你还没准备好它出现也没有用，很奇怪，每次准备好它就出现了。所以有些事情就是跟你们说，有时候你不要说哇反正我过去溯源不够，我现在还驽钝啊，法师说的都听不太很懂，一个概念一个概念来，就像我刚开始认识那个我们的班长一样，我就是说你今天听懂一个概念就好，你忘回去忘记也没关系，你下次再听懂一个概念你回去忘记也没关系，反正你听了十次以后我还是讲同一个事情，那个概念你就会被人出去忘不掉了。然后这样子的时间持续了一年两年，我说你四个月后你就会慢慢了解我在干嘛了，我是不是要跟你讲好，就是说你忘了也没关系，你上课听懂一个就好，你回去忘了都没关系。好，所以我们只要在对的事情啊一次做一步都没有关系，好不好？就怕在错的事情上冲太快，所以有时候要学会停下脚步看一下对了没有。还有很怕就像有些人像他这里面讲的、啊、被人家给什么煽风点火，被人家给鼓弄，甚至有的出家众还去拿刀砍须劳而上嘛，好，就是他们里面的示众啊，甚至还有一些人去欺负他。那些人，你事实上想一想，他也是心里不安定被鼓动的，很可怜。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有时候搞不清楚、看不清楚的时候，不要太早行动，以免走错边帮错人，然后把自己的法身慧命给毁了。明明这边在做护法护教的事情，去帮倒忙把人家的后腿给拆了，这就好可怕了。有没有发现这造下去的因果，想看看你是不是光毁了这个人，你还毁了他所要成就的事业，甚至把他拖慢，这个里面的因果重不重？很重吗？很重。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帮人在做事后，要真的要谨慎小心，再谨慎小心。好，我们再往下第十六页，异性系念众生。好，虚云老和尚对自己的教导慈悲，不以一己为念，心事全都放在佛教及众生身上。在资定法师《道云公老人》一文中提到，有一次资定法师在南华寺做水陆法事，法事进行到一半，听到虚云老和尚在云门山搬东西时从楼上跌下来，伤势不知如何啊。资定法师心里着急，顾不得法会还在进行，借车并带着跌打医生漏夜赶往云门。一到云门，见到老和尚督促工人哪里跌伤，老和尚见到资定法师便问，水陆法会圆满了吗？资定法师不敢隐瞒，便直陈来意。老和尚听了一脸严肃说，您不管无数恶鬼等着您的法时，却跑来看我是为了什么？快点回去做佛事，我没事的，不用挂虑。虚云老和尚重新到场好几处，众人皆说老和尚福报大，但是老和尚简朴近乎艰苦的生活，皆是来自他那修慧必须明理，培福莫若惜福的观念。民国四十五年，中国大陆闹大饥荒，但是老和尚所在的云居山共住约有120多人，开垦荒地200多亩，旱地100多亩，每年还可收水稻10万斤，杂粮10万斤，生活都可自给自足。他们如果今天不去当时辛苦的去培福去开垦，等着人家送上门的供养，今天人家闹饥荒他怎么办呢？ 凡事辛苦在前头啊，哦，凡事情愿去辛苦一下。那时生活艰苦，收成的谷子很少，红薯出身，所以从每年七月到隔年三月都是吃红薯的季节。偏偏冬天气温低，收藏的红薯都经不起寒冷的空气，皮都发黑了，煮熟后吃起来味道很苦。有一天，徒弟两人和老和尚一起吃稀饭，吃到那又苦又涩的红薯皮，便捡起来放在桌边。老和尚看到了，默不作声。待吃过稀饭后，他老人家却一声不响地将那些红薯皮捡起来吃掉。两位徒弟目睹此情景，心里感到很惭愧，从此之后再也不敢不吃红薯皮，或者应该说再也不敢浪费任何的食物。到了十七页讲了他要为很简单的他这一生啊做了一个结尾。我们来看只在此山中，学到犹如守进城，仅把城头守一场，不受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这几句话是老和尚每次主持禅期在开示时都要说的。是的，虚云老和尚是为得道高僧，受到上至皇亲高官，下至平民百姓的敬仰，所到之处亦无不流传着一个个不可思议的故事。然而细读老和尚的一生，多少次过户人家受尽屈辱，多少次几近死亡无人闻问，餐风露宿，孤身万里，即便是参透生死也难逃愚门事件，被列为右派分子所遭的磨难，不再是铁树开花猛虎归翼，古德带来活佛在世，只有一心为修复祖庭而远到南洋讲经募化，为中国佛教尽一份力而奔走世事的现实。恭敬和尚年谱之际，老和尚所走过的一生能不断地浮现于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深信因果而艰辛面对障难，不要逃避，或许就是往那山顶行去的一块块基石。这句话我也要送给大家，也是对大家的肯定。你们上那个天台的课啊，从在底下听到那一脸茫然兼做到现在啊，啊，渐入佳境。还有像包括我们上明朝的时候，大家一句话，我还以为要听故事呢，怎么上了明朝这么闷啊？但是你现在就了解了，说当时跟现代的环境确实影响很大，因此你对于我们现在的整个佛教的现象也就可以理解，因为明朝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好，我们现在先看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再回来往下看，休息一下。